今天是继续学习《佛说摩尼经》第八讲。这个经呢比较深，我们现在讲到这个《大中乐藏》的第一集的第三册、第四册，好像都比较深。这个经，尤其是像文殊师利菩萨说的经啊，都非常的了义。如果没有佛学基础的呀，听起来确实是震撼很大，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说的是反话似的，好像你感觉这个挺好啊，可是这个这说这就是魔说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一些初学听着这个太震撼，觉得接受不了，也可以暂时先不听这个深的经，你先从那个比较容易理解的、比较容易听懂的、比较自己能接受的经开始慢慢听过来，这样呢会好一点。我们来这个就接着学习《佛说摩尼经》。这个经的主要意思呢是讲这个我们修行人的摩尼是什么，就是什么是我们修行人的障碍，什么东西在障碍着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够成佛，不能够解脱，不能够这个再进一步。这个经一开始呢，文殊菩萨也非常明确的就给我们提出来了，就是什么是菩萨修行的障碍，什么是菩萨修行的模式，就是你只要认为你面前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、六道轮回当中有一点点东西，你就是，这就是你的魔障。为什么？因为梦里头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可是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就把梦里的东西当真。你只要把梦里的当真，你这个邪见的记忆留下的记忆就是加强梦的，就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，所以就是模式。那什么样的是正见呢？就是你知道这一切面前呢确实如梦幻泡影，跟梦里头一样，就是醒来之后你就知道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一切梦里头是彻底的，连梦里的佛法、梦里的佛的化身的这个假象全是空，梦里一切都是空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要空到以无所得故，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。这是正见，心经、金刚经、佛说的经是正见。我们末法的这个凡夫呢，福薄慧浅，理解不到，看不懂佛说的这个意思，不能够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，不能够接受佛说的这个一切如梦、五蕴皆空，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惭愧的地方。就是我们为什么生在末法呀？因为我们前生修行的不好，福薄慧浅，我们才生在末法，我们见不到佛，我们连佛的那个圣者大弟子我们也见不到，我们只能到2500年，佛入灭2500年后都进了末法时代了，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正法不行、邪说横行的末法时代了，我们才赶上这么一点佛法的一把尖儿。为什么叫末法呢？就是因为佛法剩的很少了，佛经还在，佛的字还在，就那个佛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形式，经从佛说的到现在没变，经还在，但是呢没有人能够看懂，没有，你更不可能照着他去，你看不懂你怎么能那个得正见呢？你没有正见你照着什么修行啊？只能照着你邪见修行，所以就是到末法呢就没有修没有正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智慧，看不懂佛经。所以呢学佛经的时候啊，要特别认真，不能这个以自己以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，末法凡夫，你的看法不可能是对的。你如果看法是对的，你可能还是一个凡夫吗？还会升到末法吗？ 自己要惭愧生在末法了，自己没智慧，所以呢向佛菩萨去学习智慧，一定要依佛说，不要相信自己感觉对的。你看着面前，你觉得这不是梦就不是梦啊。那为什么佛菩萨都说是梦呢？你觉得这有就是有啊，为什么佛菩萨都说是空呢？应该心生惭愧，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好好的学习佛经，按照佛说的那个话，老老实实的去理解，不能变样，不能走样，不能变调，更不能颠倒佛说的意思啊！佛说如梦，你就说不如梦；佛说这个是空，你就说非说是有，你那不是魔吗？你那就是魔逆，你就是魔士，你就是魔眷属，就是魔子魔孙。哎，这都是佛说的话。佛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头就说了，哎，以无所得故，菩萨才能解脱。无所得是智慧，跟这个心经说的完全一致。哎，一切皆空，五蕴皆空，什么都是空。以无所得故，你才能究竟涅槃。以无所得故，你才是这个，才能够成佛。后边佛就又接着说了：若有所得，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，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。你不能接受佛说的道理，你也不要去这个颠倒佛说，把佛说的意思给颠倒成跟佛说的那个意思不一样的意思，甚至相反的意思，不要犯这个谤佛谤法的这些重罪。哎，你说我看不懂，你就老老实实说看不懂。哎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学习。哎，看不懂深的我去看浅的。学不了这个深经，我学这个浅一点的。哎，你只要坚持学佛的方向，终究是能够成佛的。但是不要自以为是，非要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，这个就你就是魔眷属了。哎，就不是佛弟子了。这个因为有人反映，就是说这个佛说摩尼经说的这个不好懂。哎，这个所以呢给大家这么个建议，就是说你或者是说你就实在不能接受，你可以先不学深经，哎，先去学浅经。哎，如果你说我就是听，你就抱一个什么态度啊？我没有智慧，佛有智慧，文殊有智慧，我听不懂，我不能接受，但是我还是要听，我就听听佛菩萨说的什么意思。哎，听了不能接受，我慢慢来，慢慢接受，不懂我慢慢的，我一遍两遍的学，我慢慢就学懂了。哎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学佛的佛弟子。哎，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啊。前边呢，因为文殊菩萨这个经讲得非常彻底，所以呢，这个会上的这个听众呢赞叹文殊菩萨，说你这说得太好了，哎，从来没听过这么彻底、这么了义的这个佛法。说这个很多人马上就要解脱了，这魔王怎么也不来这个就是捣一下乱啊？这个时候魔王呢就跑过来了。魔王过来之后呢，文殊菩萨就这个，即如其相三昧思维，就是文殊在思想上用了一个定力，这个定力呢就照着这个魔王这个相，使摩波旬变作佛相，就把摩波旬呢就变成佛的样子了，32相庄严其身。哎，就是让人们一看呢，就是一个佛在那坐着，坐狮子床。智慧辩才所说如佛，哎，不是整个那个智慧也有了。说这魔王怎么会有佛的智慧呢？哎，这就等于是文殊菩萨附体，就是把他的那个思想啊给控制住了，然后让他来说文殊菩萨要说的话。哎，这个魔呢变成佛之后，就在这说你们谁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就随便问啊，我都给你们回答。这个大迦舍呢就问了第一个问题，说比丘修行以何为富？ 就是说我们修行成佛呀，什么是我们修行成佛的障碍，是什么东西绑着我们了，我们要解脱嘛，解脱就是有绳子绑着我们，我们把这绳解开，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绳子，你才能解开那个绳子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问的就是说，以何为父，就是说是什么东西绑着我们的，我们应该去除什么，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绑我们的绳子就理解成我们的障碍，成佛的障碍，就理解成模式，就理解成这个错误邪见，实际上就是邪见绑着我们嘛。实际上等于问说，这个我们修行的话，什么是不对的想法，什么是邪见，等于缚，没有真的绳子缚，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怎么会有绳子，怎么会有人呢，实际上只有我们心中的邪见障碍我们从梦中醒来，邪见为缚。那个《金刚经》须菩提问佛也是说嘛，说我们发愿想成佛，我们云何降伏其心，就是我们现在心里头想的不对，我们肯定是邪见，你教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想正见，我们怎么改变成正确的想法，我们就能成佛了，佛就说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你这样来改变你的心，怎么降伏呢，就是说你就度众生，但是你同时呢要知道是在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有，一个众生也度不了，梦中没有众生，我为什么要度呢，为这样你就借假修真，就降服了你的那个心，你就是做如梦观，应做如梦观，你就能成佛。为什么做如梦观就能成佛呢，我们先说，什么叫做如梦观，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吃饭走路什么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你老知道说我们面前啊，这是在梦中吃饭，梦中走路，梦中做事，这就叫如梦观，你知道是梦，这就是如梦观。说这个我知道是梦怎么会就会解脱呢，因为你在梦中知道是梦的这个想法就是梦中的清醒意识，你这个清醒意识留下记忆，它就是破坏梦的，它就不是帮助你以后加强梦升起梦，它是破坏梦的，你咱们有这个经验，你在梦里头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有怀疑了，这是不是梦啊，你这就梦里头有了清醒意识，你很快就醒了，这个我们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方法也是这样，你加强梦中清醒意识，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无蕴皆空，我要从发菩提心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老在梦里头说清醒的话，这个记忆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10%，你就梦就做不下去了，你就从梦中醒来了，所以说佛说你这个须菩提问我怎么能成佛，佛就说应作如梦观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做这个观想，你这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，你就能成佛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，就是教给你看懂一切经的方法，或者说教给你看懂一切经的钥匙，最简化的，我们因为三字性比较复杂，好多人没学过，我们就用一个比喻的方法，简练的方法，就是教给你看懂一切经的钥匙，就是如梦观，你知道我们面前是梦，面前是空，你从这个梦中醒来，你就能够解脱，就能成佛。记住这个最简单的这么一个如梦观，金刚经佛教给的这个成佛的钥匙，成佛的方法，你就能读懂一切经了。我们下边呢就用这个如梦观的这个钥匙来读这些句子，你才能读懂。我们来试验啊，上次我们学了三句了，我们稍微重复一下啊。十大家舍问摩波旬，比丘修行以何为缚，我们把这个缚就理解成是邪见缚住我们了，我们错误的想法缚住我们了，我们修行什么是错误的想法呢，就等于问这个。摩旬答曰，魔王就回答了说，当然他这个 他是魔王，但是他现在呢是佛的样子，是这个佛的样子，然后是这个文殊，实际上文殊在剃头回答。我们来看他的回答啊，说什么是邪见啊，什么是我们成佛的障碍。即我禅定而至寂然，即嫉妒执着，执着我呀要修禅定，而至寂然就是我的那个目标就是达到寂然，就是一点想法都没有，哎，就是那个他的字的意思是一寂然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一点想法都不起，哎，我达到这个禅定，达到这个止，哎。如果你这样想，就是说我怎么成佛，我怎么修行啊？说我就打坐，打坐的是这个什么都不想，哎，我就成佛了，我就能开悟。如果你是这样想，则是有想无想品地，你这就是有想定无想定的次第，你这是修的这个就是有想定无想定，就是外道定。哎，这个有想定是四禅八定都是有想定，无想定是那个四禅里头有一个天叫无想天，哎，修成无想定了呢，就能果报就是五百大劫在无想天，哎，六十前六十不起，那真是寂然，哎，没有一点想法。注意啊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是缚，是邪见，是魔障。如果你认为说我打坐就能开悟就能解脱，哎，那你就是邪见，你这就把你束缚住了。外道不懂佛法，四禅八定打的这个非常熟练，哎，神通也有，什么都有，无想定也修成了，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，他连面前是梦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没有正见，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，哎，就是以为打坐就能解脱，哎，这是错误的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第二句话，想空为要，毁众见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是这个学佛法的，学佛法呀都知道佛法叫三解脱门，叫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这个地方就是讲三解脱门，先讲空门，说我要修空，想空为要，就是说我要达到空，哎，怎么达到空呢？毁众见想，我要破坏掉一切见想。比如说我一睁开眼看到颜色了，哎，我就说这个颜色我要把它给空掉，哎，我听见声音了，声音我要把它空掉，看见山了我要把山破坏掉，这个看见人了我要把人破坏掉，就是把它都空掉，哎，我要进空门。这个呢就是错误的想法。为什么？下边他还要这个解释，我们在这先把这个意大意说一下，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在梦中见到了很多东西，有很多想法，我要把见到的这些东西这些想法都要毁掉，都要把它破掉，然后把它都破完达成空，这样的就是错误的想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前提错了，就是他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哎，我要把这个东西给破坏掉，这个想法是实现不了的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是梦里真有的东西，你是破坏不了的，这个东西是有，你怎么能把它破坏掉呢？哎，说那怎么能这个修成空呢？正确的这个正见是什么呀？你知道梦里头啊，这是梦，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你看见的人看见的山都是梦里的一个假象，根本没有人没有山，哎，你把你认为梦里有东西的这个邪见换成正见，换成正确的看法啊，原来这是梦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这样你就能够证到五蕴皆空，哎，不是说有东西让你毁掉破坏掉，而是你知道你原来认为梦里有东西是邪见错误了，哎，想错了，实际上梦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邪见改成正见的记忆就是改一个想法， 你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这个力量强，他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，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哎，就解脱了。是这样证空门，而不是像现在这个说的，说这就是缚，毁众见想，我要破坏掉我见到的一切，哎，我的所有想法我都要破坏掉，然后呢达到空，这样呢你是空不了的，哎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下边一句，想于要想，兴于众念，欲无愿想，这是无愿门。哎，说这个咱们先说什么是正确的无愿门啊。我们把那个三解脱门再简述一下啊。空门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，怎么进空门呢？就是我知道这一切如梦，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它就是空。哎，要学懂这个道理，老重复这个道理，留下这个空性正见的记忆，这就是修空。修空，你这个修空的记忆达到10%的时候，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这就是正道无相门，就是梦中的一切相全部消失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叫进了无相门。然后呢，你看到三界唯有心，看到所有众生心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一看众生们还在那个心里做梦了，看他心里正在做人梦、牛梦，是这个神仙梦，正在做各种梦。你看着众生心里的梦啊，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你是用限量菩提菩萨的智慧，限量智化身，就是用你的神通化身入梦，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断掉了原来在梦中发的一切愿，就是用分别心发的愿。比如说梦里头我们发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这个刚学佛的人，哎，方便说法，哎，他还不知道一切如梦，不知道一切是空，这个时候呢方便引导他入佛门的时候让他发的愿。实际上梦里头没有众生，哎，也没有你，哎，没有众生可度，哎，你在梦中这个没有众生可度，但是你利用这个梦的假象去度呢，仅仅是为了修你的心。到你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的时候，梦中所有发的这个愿，就是用语言用分别心发的这个愿，全部都舍去了，无愿，哎，你就进了无愿门，是这个意思。空的都是梦中的法。现在我们来再看这一句啊，说想于要想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修欲无想，欲无愿想，这个欲是驾驭的意思，就是说我要修，我要这个修无愿，哎，进无愿门。怎么修呢？他是想于要想，就是我这个有各种想法，兴于众念，哎，就是我这个有很多想法，兴于众念，就是梦里的这些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吧，这些发的这个愿，哎，你认为是有众生可度的。然后呢你去修无愿想，就是我把这个众生，这个就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愿去掉。实际上这个也就是说你执着梦中有众生可度，但是呢要把这个愿给它空掉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如果梦里有众生你是空不掉的，你这个无愿是无不掉的，哎，那无愿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梦中发的这些愿的记忆啊，是起作用的，哎，就是说你那个度众生到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修如梦观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，我们原来那个度众生的那个就是记忆的那个愿啊，还是起作用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你看到这个众生的心了，众生心里的梦，你化身如梦去度众生，实际上这个习惯度众生的习惯，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在梦中发的这些愿，无边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由他们来这个使你化身如梦去度众生的。只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你明白了，我度众生是入众生心里的梦度众生，哎，你知道正确方法了， 都仲生这个愿实际上没变，你空掉的是分别心的那个愿空掉了，但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，那个限量制的愿，就是那些原来发愿度众生的那个种子是起作用的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初地菩萨的那个限量制去度众生了。哎，养成的这个度众生的习气它还是起作用的，只是度的方法不一样了。哎，就变成这个限量制去度众生。所以这个你要是认为梦里有众生可度，兴于众念，就是什么想法都有，然后你想修成无愿想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，那是修不成的。说正确的应该怎么想，后边有，我们接着往下来啊。怀诸所愿为泥环想，而乐无为毁生思想。这是跟上边也是有关系，但是他另列了一个，就是说怀诸所愿，哎，就是你认为梦里发的愿呀，那都是实有的，哎，都是应该的，什么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哎，梦里真的有烦恼我真的要断掉，哎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怀诸所愿四大弘誓四弘誓愿，哎，你认为这都是有的，然后呢为你还想，然后我要证涅槃。泥环是这个涅槃的早期的一个译法。哎，什么叫证为泥环想呢？就是我要证涅进入涅槃，我要证涅槃。这个涅槃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灭。灭什么呢？就是把你灭苦，灭你那个就是轮回，灭你的这个面前的一切吧。哎，寂静嘛，就是要无相，什么都空掉，这叫涅槃。怀诸所愿为泥环想，就是我们刚这是错误的想法。怎么错误呢？就是我既认为梦里头有众生可度，我又要这个入涅槃，就是像小乘就是，哎，这个梦里头呢有烦恼，哎，有烦恼可断，我怎么断烦恼呢？我去入涅槃。所以他那个涅槃呢不是真的涅槃，就是说你如果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是灭不掉的，你入不了真涅槃。所以小乘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他认为真有烦恼，他要远离烦恼，他就得入涅槃。他入的涅槃实际上是一个定，哎，是一个类似于灭尽定的一个常定，不是真的涅槃。这就叫怀诸所愿为泥环想，就是我既认为梦里有烦恼可断，我离烦恼远一点，哎，我去入涅槃，实际上这不是真的涅槃，这是不对的。那应该怎么入涅槃呢？就是你知道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哎，这样的记忆达到10%，一下从梦中醒来了，没有梦了，没有梦，当然你就度一切苦，你当然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是灭一切苦，那是真正的涅槃，这是大乘菩萨的涅槃。所以这个小乘跟大乘的这个涅槃想，大家看就是明显不同。小乘是认为有烦恼可断，我离烦恼远一点，有事他认为世界是真实有的，哎，我入涅槃是要远离这个世界，躲得远远的，我找个地方入定，哎，我就入了涅槃了。实际上那是不是真涅槃，哎，真正的涅槃是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，哎，从梦中醒来入了无相门，那才是真正涅槃。而乐无为毁生思想，这也是小乘的这个想法，他认为生死是真实存在的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烦恼是真实存在的，我想离开生死，出离世间，哎，世间是真实存在的，我要出世间，我要离生死，然后呢入涅槃。涅槃就是无为法。为什么涅槃是无为法呢？就是里头是空，哎，什么苦都没有了，哎，什么烦恼都断掉了，没有变化，叫无为法。所以这个呢，这就是批判这个小乘的这个涅槃不是真涅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那个前提不对，他不知道这是梦，不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，哎，说那为什么佛不告诉呢？佛告诉他，他不听，哎，他只是为了断烦恼，他说我很烦恼，佛你教给我一个什么办法让我能断掉烦恼。佛要是给他讲大乘法，说这实际上一切如梦，都是空， 他听不懂，他没那个根性，他也不接受。哎，他就非问说，我烦恼怎么断啊？佛就说，好，你这个没有一个人啊，这个梦中没有人我啊，没有一个灵魂，你不要为他烦恼了。哎，虽然这个梦不是梦了，虽然这个世界是真的，但是你这个虽然你这身体是真的，但是你身体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哎，你不要为他烦恼。哎，给他讲了一个无人我，没有讲无法我，因为他接受不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对小乘的这个方便说法。现在呢，这是大乘经，这是文殊菩萨在给我们这个大修大乘想成佛的人，想从梦中醒来的人讲法。所以呢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要按小乘的那个想，认为生死是真存在的，你这个烦恼是真实存在的，你要离生死，你要断烦恼，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脱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涅槃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小乘的这个涅槃想是错误的，哎，他这个三解脱门不是真正的解脱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这个学新课了啊。是为迦摄修行比丘之系父也。这个迦摄呢，你可以把它提前，哎，说迦摄呀，是为这就是哎修行比丘的系父，哎，什么东西把你绑住了？就是你认为梦里有东西把你绑住了，哎，你醒不了，你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就是不认为它是梦，不认为它是梦，你就从梦中醒不来，所以你就得不到真解脱。哎，好，往下来了啊。所以者何？说为什么我这么想，就把我绑在梦里头出不来了呢？迦摄当知，不当毁坏诸所往见，因而行空也。你看这一句，你把这一句理解好了，你就知道前边为什么错了。说不应当啊毁坏诸所往见。这个诸所往见是什么？就是诸是所有的，所有一切所往就是你往前走，所往就是往前走嘛。见，哎，你所追求，你为什么往前走呢？你认为有目标，哎，你认为前边有东西，哎，你看见东西了。你认为梦里有很多东西，要毁掉这个所见到的梦中的东西，我因而行空，我才能够把梦空掉。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，我要把这些东西破坏掉，把它变成没有，这样你去修行空见去就错了，不应当这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是空不掉的。你必须认为梦里本来就没东西，我原来认为它有东西是我自己糊涂了，是我自己没有智慧，哎，我现在听佛一说，我知道这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我有智慧了，哎，你把这个邪见改成正见，这样才能从梦中醒来。哎，你要是说我就是认为世界就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哎，世界这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这就是真的有，哎，我要把这个山河大地怎么毁掉，我变成空，你变不成。哎，所以小乘呢，佛没办法，佛就给他方便说法，哎，把一个灭尽定，哎，假称为这个涅槃，哎，让他们先，你入了灭尽定，你也是这个就是连潜意识都不起，所以也是没有烦恼了，那是个假涅槃。哎，让他们先入个涅槃，先这个休息休息，然后呢出了定之后再回小向大，再让他发菩提心成佛，才能够真正解脱。哎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但是现在呢，文殊菩萨这是这个表面上是佛啊，是实际上是文殊菩萨把这个魔王波旬变成佛了。哎，实际上等于是文殊菩萨在说法。文殊菩萨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前边那些想法都不对啊？那前提不对，他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他解脱不了，不应当毁坏诸所往见，你看到的梦中的一切东西，因而行空也。哎，不应该认为梦里有东西，我要把它给空掉，我要远离它，我要这个断掉它。哎，这个是邪见，是不能够证得真正涅槃的。说那什么是正确的呢？所谓空者，就是佛所说的这个空， 说五蕴皆空的空，诸见皆空，所有见的都是空，没有东西。哎，这是正确的想法。哎，就是说所谓就是所说的嘛，就是佛说的那个空啊，是你看见的东西都根本就没有，哎，本来就没有，这样是正确的想法。不当毁念求于无想，不应当就是认为这个毁念念头心里的这个想法，说心里的想法，这个心里的想法实际上是执照梦里有东西的想法。你要是认为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想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心念念头都是念这个梦里有东西，不应当毁掉你认为梦里有这个不是梦里有东不是认为了啊，就是不应当这样想，就是我要把我认为有的东西都毁掉，然后求于无想。然后达到呢无想状态，像外道就是这样，外道就认为这个世界虽然是真的，哎，虽然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我自己来修无想定，我把这个让前六识不起，哎，我就解脱了，这就是那个外道修的无想。哎，在这儿呢，文殊就说你不应当这样想，为什么呢？这样想你是解脱不了的，你修成无想定有什么用啊？你修成无想定，你入无想定了，你是没有想法，你是没有烦恼，你出了定了。即使你这一生修成无想定了，下一生你到无想天五百大劫在那儿不起前六十也是没有烦恼，可是你五百大劫结束了呢，你还得轮回啊。哎，你不是解脱的办法，解脱不了。哎，所以不应当毁你认为有的东西来求无想。哎，这就是那个无想定是解脱不了的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感可所念悉为无想。哎，这就是正确的。说为什么我毁掉我认为有的东西我就能达到无想是不对的呢？因为你所想的那些东西悉为都是没有的，哎，本来就应该没有想法，哎，你认为有东西有所念，那都是错的，哎，那是邪见，你改邪见就行了。分清楚这个意思啊，不当毁愿而求无愿，哎，这个无想啊，也可以译成无相，理解成无相，这就是那个无相门。说正确的无相门怎么修啊？就是梦中的相都是梦相、梦幻相，梦幻相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你在家里给你放个电影，你就家里头你就电影里的人事儿，你就你们家都就有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个相幻相，它就是空。哎，这叫无相门，就是你看着这个相，它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无相，而不是这个。这个就是叫毁念求于无相。哎，就是我看见东西，我认为这个东西有，我闭上眼睛不看它啊，我达到无相，那是错误的，那不管用。哎，不当毁愿而求无愿。哎，就是不应该认为梦里头真有众生可度，真有烦恼可断。哎，这些愿呢，这个真实存在，但是我现在呢要破坏掉它，我要远离它，我要舍弃它，把这个愿舍了而求无愿，这就都是错误的想法。为什么？前提是错的，前提是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哎，然后我要躲开它，我要舍弃它，我要破坏它，这都是错误的想法。你只要认为梦里是有东西的，你实际上就永远破坏不了它。哎，你暂时的躲开它，暂时入个定什么，那都不管用。其所愿者悉亦无愿，这是正确的想法。说你所愿的那些发的那些愿，比如说烦恼啊我要断，众生啊我要度，悉亦无愿，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众生可度，哎，都是没有的，这是正确的想法。不当毁生死而求涅槃， 哎，不应该认为生死是真实存在的，我呢要把生死给破坏掉，我要远离生死，我要钻到涅槃里头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哎，就是因为他前提是认为梦中有东西，哎，那就成了束缚，成了魔障。小了生死不可得处，则为涅槃，这是正确的想法。小了就是你知道生死不可得，就是你找不到生死，谁生出来了？没有人生出来，梦。谁死了？没有人死，梦，梦幻泡影。生死不可得处，你知道梦里六道轮回转来转去全是梦幻泡影，根本就也没有生也没有死，也没有六道也没有轮回，哎，梦中一切都是空，生死不可得处，你认为生死找不着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十二缘起皆空，没有生死，哎，生死不可得处，就是你看一切生死都如梦幻泡影，找不着生死，没有生没有死，则为涅槃，这是正见，你这样就能真的断掉生死了，断掉生死的那个长梦了，哎，没有生死可断，就是那个不做梦了，哎，梦里的那个生死根本不存在，这是正见，哎，知道生死不可得，这是涅槃。假设当知，其行泥环不起思想，说正确的修行啊，涅槃，不起思想。这个思想就是指的那个你认为梦里有东西的那些思想，哎，就是认为梦里有轮回，有什么，甭管有什么，只要你有一点可思可想的东西，哎，那就是邪见。说修行涅槃，真正的涅槃应该是不起思想。说那我在梦里怎么才能达到不起思想呢？梦里不可能达到。真正修行涅槃，达到不起思想是什么？真正是涅槃啊，就是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是真正的涅槃。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从梦中醒来，没有梦了，你起什么思想啊？你就没有思想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思想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的分别想。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证到初地以上呢，就没有分别了，它叫无分别智。出菩萨跟佛都是无分别智，没有思，没有想，不用分别，都是限量实证。哎，当于众浊，令无所起。哎，怎么修行真正的涅槃呢？应当对于一切执着。梦中的众浊就是一切执着令无所起，让你梦中的一切执着都不生起。你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呀？你还是得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涅槃。所以你看他描写的这个奇行涅槃这个涅槃境界啊，全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观自在菩萨心经教给我们的那个，那是真正的究竟涅槃，不起思想，所有的执着都不起。哎，你得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你才能够不起思想，才能够让一切执着令无所起，是不是啊？毁坏灭尽，哎，这才是真正把那个梦里的一切邪见都空光了。泥环本净，无所起生，乃为无为。哎，这个涅槃啊，涅槃本净，就是你证到的这个真正的涅槃啊，它本来就是清净的。为什么呀？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没有梦了，它当然本来就是清净的了。哎，无所起生，梦里的东西再生起不了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了嘛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梦里的永远不会生起了，乃为无为，这才叫真正的证到了无为社。哎，你进到无为社里头了，你证到无为法了。无为法就是什么？没有变化的法。什么是没有变化的法呀？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，哎，一切都是空，五蕴皆空，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法。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就是证到这个不变的法了，证到这个无为法了，就进了无为社了。 说是与时五百比丘心带清净。听到这儿啊，大家这个听懂了，哎，听懂了呢，反应不一样。有五百个比丘呢，心带就是达到了清净。说心带清净是什么境界啊？就是得到了圆满的正见。而且这个正见的熏习的数量呢，达到了一个临界点。这儿呢，实际上是这个清净啊，这个一般啊，经里头说的这个清净，是指的证到了小乘的初果，就是他把梦中的人我真的空掉了，而且那个空掉这个人我的这个记忆呢，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量。所以呢，他就带清净，就是说，就证到了初果。这五百比丘就证明他们前边修行基础比较好，佛法学的正见记忆比较多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证到了初果。时须菩提问诸比丘，这个时候这个你看这个须菩提呢，他现的是阿罗汉相，是这个小乘相。这时候呢，他就问这个五百比丘。谁为开化诸贤者等？说你们证出果了，说谁让你们证的出果呀？谁让你们开的悟啊？谁让你们证的果呀？五百人曰：其无所得，不成正觉，开化无等。你看啊，他问的是说谁让你们开悟的呀？他说没人，这就证明他们真正证到这个人我了，哎，他们认为梦里头没有人，没有人我，没有我，没有度我的人，哎，谁开化呀？他说没有人，没有人让我开化。那你问题怎么回答的呀？他说其无所得，说那个无所得，无所得是什么呀？无所得是正见，是智慧，说那个无所得的智慧让我们开悟的，哎，没人。无所得的那个正见让我们开悟的，我们听前面这个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哎，我们熏习这个正见，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了一定程度，我们就证到了无所得，我们就证到了那个出果。其无所得是指的那个智慧，不成正觉，没有人，哎，不成正觉就是指的没有一个人证到什么，哎，梦中没有人。因为小乘嘛，他就修这个人我，他不修这个法我，所以你看他问问题也是问他这个人有没有，哎，谁开化你们的？他就说没有人，哎，其无所得是那个没有所得的这个无所得的智慧，梦中没有人的这个人我空，哎，这个无所得的智慧让我开悟的我们，不成正觉，这里头没有人，没有人正果。梦中无人，开化无等，哎，没有人是那个无所得的智慧让我们开悟的，回答得非常好。又问须菩提，还接着问云何开化？说怎么你们开悟的？怎么开悟的呀？啊，没有人让你们开悟，你们得到智慧了，你们开悟了，怎么开悟的？答曰：不来不去，小了如是。什么智慧啊？说没有东西来，没有东西去，就是这梦里头，实际上他这个还是指的那个人，哎，就是梦里头没有人来，没有人去，梦里头没有人，人我空，哎，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就是修小乘的这个无人，不来不去是指的没有人来，没有人去，小了如是，我知道啊，就像这样，这是正见，梦中没有人，因为小乘正的那个。出国也是证的人我空，哎，证到了。不起不灭，其会常住。不起不灭，起就是生起，哎，不起不灭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梦里头没有人生出来，也没有人灭掉。哎，其会常住，我知道梦中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哎，没有寿者，我知道众生人我空。这个智慧常住，我知道这是真理，哎，我知道这个了，所以呢是这个 人我空的真理，这个智慧开化的我。说是与时二百比丘戴清净眼，这个达到了证到了清净眼，清净眼就是小乘的出果，又有二百比丘证到了。你看这个前边对话呢，五百比丘证到了出果，然后那个须菩提问这五百比丘呢，问了两个问题，又有二百比丘呢又证到出果，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二百比丘跟那五百比丘的差距在哪呢？就是那五百比丘证的时候，是他们前生学习佛法的这个人我空的记忆啊，哎，达到那个临界点了，达到证出果的那个质量了，那个数量了，哎，他就证出果了。这二百比丘呢，还差点，还那个证见记忆还数量还不够，所以呢，须菩提又问两个问题，他又在加强，说谁开化你们呀？如果他要是回答不正确，说啊，谁谁谁是那个文殊啊，魔王或者说佛开化我们，哎，那又邪见一熏，那你就开悟不了了，又加了个邪见是吧？哎，那就成了魔障了。但是呢，五百人答的呢非常正确，说无所得的智慧开化了我们，哎，不是佛开化的，不成正觉就是没梦里头没有佛，没有人，哎，没有人开化我们，是这个这个佛说的那个智慧说的那个话。那个正见是我们开悟的，回答的非常好。说怎么开悟的呀？怎么开悟的呀？这个智慧怎么让你们开悟的呀？说没有人来，没有人去，没有人生，没有人灭，哎，就是这个智慧。我们知道这个智慧，哎，我们就开悟了。结果这二百人呢，又熏习了正见，就达到了证出果的那个要求，所以他们又有二百比丘证到出果。所以实际上呢，这就是这个法会啊一个记录，实际上是在随时在这个法会当中啊，随时可能有人就证到出果二果，哎，就在证，哎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一句就说有几个证了有几个证了，哎，他就说一个段落，哎，或者到法会中间或者到法会最后说一下这场法会比如说是五百比丘，哎，证到什么果了，哎，就是一个告诉你一个这个事实，哎，不一定是这个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这两句话，结果二百比丘又证了，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场法会啊，有几百比丘他们都证到这个出果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十，须菩提问摩波旬，哎，这个须菩提完成了一个任务，多问了两句话，又让二百这个比丘证到出果，然后呢，他又问他的这个问题。问什么呢？何为比丘为最重右？何为？什么是比丘的最重右是什么呢？就是世尊，后来就译成世尊，初期译重右。世尊的意思好理解哈，是世人都尊重的人，那就是这个尊者啦，佛啦，反正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大德，哎，世尊。这个世尊在这个印度啊是一个佛教外道通用的词，哎，佛陀也是个通用的，哎，你看那个现在不是那尼泊尔有一个少年，有人就叫他叫什么佛陀呀，啊，什么，哎，他是通用的，不是佛教专用的，哎，所以说这里头有真有假，哎，不是说叫你世尊就是世尊，叫你佛陀就是佛陀，哎，这里头也是这个正见邪见判断这个标准都不一样的。这个重右呢就是世尊的意思。这个重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众德所右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世尊是世间人尊敬的大德，哎，有成就的人。这个重右也是说他众就是所有的功德都保佑着他，所有的功德他都有了，就这个意思，重右，哎，众德保佑，众德护佑，哎，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大德。说这个何为比丘为最重佑，就是说什么是比丘的导师，哎，什么是比丘的这个老师，就这意思啊。摩基对曰， 若无所受，亦无毕竟。好理解吧？说谁是什么是世尊？哎，什么是大德？说若无所受，他说我什么都就是没有，外边没有外境，没有外境那个让我能够看见东西、听见东西，哎，若无所受，亦无毕竟，也没有这个就是毕竟可以理解成那个涅槃，就是也没有清净，哎，毕竟清净嘛，就是涅槃，就是一点脏东西没有，哎，就是最理想的境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梦里头啊，没有脏东西，也没有净东西，无垢无净，哎，不垢不净，就是那个《心经》观自在菩萨说的那个，说我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这个空相是什么呢？无不垢不净，哎，里头没有脏东西，也没有清净的东西，梦里头都是空，哎，五蕴皆空，佛法也空，就是梦里头没有东西，就是这个境界，不垢不净。谁要是证到这个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、哎、不生不灭、不依不异、哎、就是无二、梦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没有任何好的坏的、善的恶的都没有、哎、就是照见五蕴空，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空的人。而从笃信爱乐佛法受饮食传，如须菩提说，这个人呢，他证到了五蕴皆空，哎，没有梦了，又远离了颠倒梦想，而从笃信爱乐佛法受饮食转如须菩提。但是呢，他又度众生，受饮食转就是又托钵，哎，又这个学佛法，又讲佛法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入众生梦去度众生，梦中度众生。哎，他知道是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。前边这就是说了嘛，不垢不净，哎，梦里头什么都是空，他都证到了。然后呢，他又化身入梦去度众生，就像须菩提一样，哎，须菩提就是大菩萨化身入梦，又这个化成阿罗汉，帮助佛度小乘人，哎，但是呢，佛在说大乘经的时候，须菩提又帮助佛说大乘经来度菩萨，哎，这都是化身示现，哎，就是既证到了空，又用神通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，哎，这是世尊，这是成就者，这是这个众佑，哎，这是大德，就这意思。实际上这就是连那个初地以上佛菩萨都是大德了，哎，这个意思。若有比丘不受不舍依依其施予者，如果有这个和尚啊，不受不舍，这还是指的他这个境界。受就是取，接受嘛，就是取；舍就是扔，哎，不取不舍，就是说梦中没有东西。哎，其施予者，他还那个就是。受食是吧，他还别人布施，他还接受但是他接受食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样，没有人布施，也没有接受布施的人，也没有接受布施的饭，三轮体空。因为他是证到这个五蕴皆空的圣者，所以他是化身入梦，他看着众生的心是神通化一个化身，一个假象入众生梦去度众生的，所以他就知道，哎，这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可取，没有任何东西可舍，哎，这个依依其施予者，就是，既度众生又知道没众生可度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哎，三轮体空，哎，观比丘犹如幻化，哎，他看那个就是在那儿接受饮食的那个和尚呢。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一个假象一样，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比喻来说，就好像看电影一样，哎，你看着一个和尚在那接受，实际上是放的一个电影，根本没有人，没有饭，哎，没有布施的人，没有东西，哎，这样。所以你还是记住，你知道面前是梦，做如梦观，你就能读懂这些句子， 是不是啊？其受施者，那就是那个比丘和尚受施嘛，就是给他饭接受饭的那个人，意念如影，无有生者亦无受者。啊，这个不是一，这是一个破折号，这个经里头很少有破折号啊。是破折号还是一呀？我们先说这个意思啊。其受施者就是这个接受布施的这个和尚，意念如影，哎，他做如梦幻泡影的如梦观，无有生者亦无受者，哎，这里头没有这个，就是没有人，是吧？一心无所着，都可以讲通，是吧？一心无所着，就是每一个念头心都没有执着，无心不起，哎，他没有心升起。这个说，哎，他那个化身，他应该是有心升起啊，他还要说话啊，他还要想事啊，化身是没有心的。哎，化身也没化身，化身是那就说他说是说话是哪来的呀？是他那个真心，是他那个梦外的那个就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那个真心，他指挥画线放电影，胶片在佛菩萨的心里，那个众生在梦里看到的那个佛菩萨的化身呢、啊，只是在屏幕上放的一个影像。所以呢，化身无心，无心不起，哎，彼则于是为最重要。这个人就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，在世界上是最这个值得人们尊重的，哎，是最有成就的，是最好的大德，哎，这样来讲。时舍利弗问摩波旬，这每一个弟子都问，到后边我一看，那个是五百弟子都问了，佛的五百大罗汉都每个人都问问题了。当然他这不可能五百个都给说，他这挑了这个几个大和尚问的啊。舍利弗智慧第一问摩波旬：何谓三昧而不会乱？哎，三昧就是定。哎，问这个摩波旬说：什么是定啊？什么是这个四禅八定，就是什么是这个定境而不会乱，就是正定啊，不是这个错乱的不好的啊。波旬答曰：于三昧尽如无所尽。说什么是定？于三昧尽就是说真正的定啊，是所有的定都没有。如果你要是认为说有定，你这个就是混乱的，就不是真正的定。真正的定是于三昧尽，所有的定要全都没有。现在大家能不能听懂这句话？什么是定？说于三昧尽，所有的定都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得从梦中醒来，你得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才是真正的定。初地菩萨那个定叫大乘光明定，这个大乘光明定呢，是用五蕴皆空的般若正见智慧证到的，这才叫真正的菩萨的定。哎，在那个梦里头，弄个四禅八定，弄个什么无想定，弄个灭尽定，弄个反正你在梦里头吧，说有人有什么修的，那都不是真正的定。所以这儿舍利弗问的这个说什么是定，哎，没有一点这个杂乱的，哎，就是真正的定。什么是真正的定？就是说波旬答的就是说于三昧尽，所有的定你都空掉，如无所尽，就好像无所尽就是没有可尽的东西，哎，就没有可尽的东西，本来梦里就是空嘛，你还是说你得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定，才是真正的三昧，就是那个初地菩萨的大乘光明定，这是真正的定。悉令都尽，哎，就好像没有可尽的东西一样，所有的定都让它不存在。哎，三昧尽， 于三昧境，把所有的定都空掉，这是真正的三昧。其无生者不令兴起。什么叫无生者呀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我们梦里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，我们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真正生起来过，人也没生出来，山也没生出来，定也没生出来，反正梦里的东西全都没生出来过，这就叫无生者。哎，我们最后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就是证到了无生法人，哎，就是证到了这一切法原来都没有生起来过，这是真正的定。哎，其无生者，梦里的一切法不令兴起。你说这怎么做到啊？不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梦里的无生者都不令兴起了吗？哎，都不出现了吗？烧尽众欲，本末清净。烧尽众欲，你要是在这个梦里头，你不可能烧尽众欲，是不是啊？你在梦里头，你就得走路吧，你就得看东西吧，你就得听东西吧，你就得吃东西吧，哎，你不可能烧尽众欲。本末清净，从头到尾全是清净的，那怎么能达到这个状态啊？那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教给我们的，教给舍利弗的，哎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一下就烧尽众欲，本末清净了，是不是啊？其无生者不令兴起，哎，于三昧境，你什么梦里的什么定，什么四禅八定全都空完了，是吧？什么灭尽定，什么无想定，全都息令都尽，都全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回答，这个经答的，这就是非常了义。哎，舍利弗问的是什么是定？什么是定啊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从梦中醒来，这就是定。什么定啊？大乘光明定，初地菩萨的大定。悉无所生，令不复余。梦中一切法都让他不生起了，令不复余，就是再不愚昧了，再不没有智慧了，那就是再不做梦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愚夫啊？梦里的凡夫不知道在梦中，这是傻，哎，这是无明，没有智慧，这叫愚夫。哎，你既然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令无所生了，哎，你也呢令不复余，我永远不再做梦了。我初地菩萨，然后就二地三地，一直到成佛，永远远离颠倒梦想吧，离梦越来越远，永不复余，哎，再不做梦了。无所更立一切诸法，就是在梦里的所有的法再不更，就是经历，哎，更立就是经历，再不经，你不做梦了嘛，所以再不经历这个梦中一切法了。小了清净平等正受，哎，你这回就知道了什么叫清净平等的正受。正受就是正定，记住这个，经常正定呢就译成这个正受。为什么正受就是这就是这个正受就是正定，哎，你读经多了就知道了，这才叫真正清净平等的正定，哎，真正的定。梦中那不是真正的定，梦中那都是方便说。哎，尊修寂灭，察诸所更。说你在这个修成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大乘光明定了，寂灭，哎，证到涅槃了，把这个一切苦厄都空掉了。察诸所更，就是你所更，刚才说了，更是经历，你观察一切你所经历的。都怎么样啊？寂灭掉了，尊修寂灭，哎，就是你所有你梦中的一切法，一切经历的这个六道轮回，什么生死长梦，全都怎么样啊？尊修寂灭，全都空掉了，灭尽三昧而已正受，把梦中的所有的定都灭完了，你才得到了真正的正受，真正的定。所以这都是在重复观自在菩萨讲的心经，哎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这才叫三昧，真三昧。无观不观，亦无所见。 说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什么状况呢？无关不关，没有你不看看不见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从梦中一醒来没梦了，你面前自然出现的是什么呀？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是吧？包括佛菩萨的心。世界上唯有心，你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心了，你不无关不关，你是不是啊？你没有你看不见的，哎，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。说真心看见了，说那众生做的梦呢？你看那个每个人心里头就有个小电视，哎，一个立体电影，哎，他就在那放那个立体电影。你真的假的你都能看见，无关不关，哎，你无所不关，就是说，你什么都能看见，一无所见。说哎，说我什么都能看见，怎么又一无所见啊？因为你能看见所有众生心里的梦，你又知道那都是梦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众生的做的梦，哎，众生在那说想这个想那个，哎，都是梦，梦幻泡影。哎，你看见了，你知道那是梦幻泡影，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无关不关，就是没有你看不见的，一无所见。你看见的呢，你都知道它是空。哎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然后佛就说，那众生心都是什么呀？佛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都是空，都在那瞎想，是不是啊？都在那做梦。哎，所以呢，看见所有众生心若干种心，实际上都是胡思乱想，都是空，哎，都里头想的那东西都没有，梦里的东西都没有，所以这就叫无关不关，哎，他没有他看不见的，但是看见的呢都是空。如是三昧乃无秽乱，像这样的定，这才叫没有杂念，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一点缺点，这是完美的定。这是真正的定，这就是把梦外的定跟梦里的定呢做一个对比。哎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正到初地菩萨的大乘光明大定，它就里头没有一点梦中的任何定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空了吗？没有梦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定。所以这个答的都非常了意啊。大目犍连问摩波旬，何为比丘心得自在？这个人问的这个因为大目犍连是那个神通第一，神通第一，他就问这个心得自在。心得自在，我们凡夫理解心得自在，那就是愿意干什么干什么，是吧？那就是有神通就行。哎，问他这个问题，看这个他怎么回答。波旬答曰，假使比丘晓了一切，究畅人心，给予诸法，悉解脱相。说假设说有一个和尚啊，他晓了一切，他知道这个真相，知道这个正见，究畅人心，他能够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他都看得透透的，了了分明，给予诸法，悉解脱相。他看到的一切法都是解脱相。说他看一切法都是解脱相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知道这一切法空，这一切法是梦，这就是解脱相。像我们梦中不承认是梦，不知道面前是空的这个凡夫，他就解脱不了。你住在房子里，房子就把你包住了，是吧？你站在地上，地就把你挡住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这就是弄一个绳子把自己绑出来，你就解脱不了。那什么叫看到诸法都是解脱相啊？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你看见这些都知道它不存在，这就是解脱相，是不是？宣说诸法悉解脱相，哎，他不但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空，他还能讲，哎，不但自己这个就是自己得度了，还能度别人。宣说诸法悉解脱相，能够把佛法讲得很好。无所依依啊，依以所怀来心。注意说他看见的这一切诸法都是空，他所怀来心，就是他这个升起来的这些心念头 无所依依，就是说思想就是空，就是精神也是空，梦里头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，一无所解一无所怀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想法呢，所怀就是你认为有东西的想法，所解就是你认为这个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我一看啊，这是个假象啊，这是个照片，哎，这儿这个没有这个东西。就是说梦中一切物质是空，梦中一切精神也是空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这个就是精神存在，像上帝啊什么那些都是精神存在，是吧？实际上一无所解一无所怀，就是说精神存在也是，你认为它有精神存在是错的，你认为这个梦中认为没有的，比如说唯物主义说没有上帝，哎，你说这不是就是对的吗？他也是错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说的是梦中没有上帝，但是有他的上帝。他的上帝是什么呀？唯物主义的上帝就是那个物质，哎，客观存在的物质啊，大自然，哎，那是他的上帝，是吧？爱因斯坦不是说我也上帝，我的上帝什么呀？他说就是大自然是我的上帝，哎，他是执着梦中有东西，他否定梦中里头没有某些东西，这不管用，哎，前提是错的，哎，以有为基础，他说某些东西没有，这都不算解脱。心无色欲，这个色是指的物质，哎，心无色欲就是说他认为梦里的色即是空，没有东西，所以他不会认为说梦里头我要取什么东西，哎，他知道他是梦是空。见一切色心无所住，哎，他看到这个梦中的物质世界，哎，心无所住，他不认为那里有这个物质。小了诸法亦无处所，哎，他知道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，哎，有处所，你梦里的所有东西都有处所，是吧？什么东西放在哪儿都有处所，哎，他就说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连这个梦中的这个叫处所就是空间也没有，哎，你也不能认为说这个世界啊，什么都是空的，就是这个世界。这个空间，这个世界，这个长宽高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也不行。哎，心不可护，物质色都是空了，心也是空，不可护。哎，就是心也这个没有，心也不存在。哎，小于诸法亦不可持，知道梦中的一切法，可持就是可以拿住。可以拿住，可以拿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你知道梦中的一切法都抓不住，哎，跟那个不可得是一个意思，哎，不可持就是不可得，你抓住就是得到嘛，哎。心不知心，这句话也很重要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你在这想半天呀，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那我知道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他这个心应该有吧？哎，我要没有这个心，我怎么知道梦中什么都没有呢？哎，他就知道梦中我还是有个心。那这个梦中还有个心，这个见对不对？怎么破？有人说这应该是有的呀，没有心我怎么？你有的那个心呐，不知心，哎，就是你有的那个心，他看不到自己，心不知心，就是你正在看东西的那个心，哎，正在分析东西，正在想东西的那个心，他呢看心不自知，他看不到自己。所以呢，你只要认为说我梦里有一个我那个心，你想到的那个心，那就是梦里的心，根本不存在的心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真正你存在的那个心，你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，你想都想不到，不知嘛，你不知道那个真正存在的心是什么样。你所有知道的心，你说我应该有个心啊，你想到的心都是梦中你自己胡思乱想的，不是那个 真正你正在想东西的那个心，真实存在的那个心，那个心呢，你是永远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。哎，这就是那个眼不自见，刀不自割，什么拳不自握，心不自知。哎，这是一个这个基本原理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？就是为了破掉你认为梦中我总是有一个能思考的心吧，这个还是认为梦里有东西。哎，这个你正在思考的这个心确实有，但是你这个心呢，它不知心，就是它不能把那个真实有的心自己认识到。你所有你用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认识到的心想到的心，都不是你那个真心，都是你自己猜出来的，胡思乱想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必须把梦中的一切法彻底空完。哎，物质没有，精神没有，哎，这个境没有，心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你认为有的心，你在梦中想到的、感觉到的、这个猜测到的那个梦中有的心，都不是你真正存在的心，都是你胡思乱想的，必须都空掉，你才能从这个梦中醒来。这是一个基本原理。下边，心者自然则为清净。说这个心者自然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自然，就是那个心本身，就是不是你想的，不是你看的，不是你猜的，不是你在这琢磨的那个心，那不是自然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你猜的，那是你想的。哎，心者自然就是那个真实，你现在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呐，它是自在的，它是自然的，它是那个就是不是你想出来的，不是你琢磨出来的。哎，真实存在的那个心，心者它是自然的，哎，则为清净。它本身呢，它的存在是没有这个邪见，没有想法，没有就是它没有分别吧。哎，这个道理说起来还深，我们因为不是讲唯识的，这里头后边道理要讲很多东西，所以呢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大概的意思，不能细讲。哎，这个经已经讲了八次，我们还得这个也不能讲时间太长。再一个，如果没有唯识基础的呢，你在这讲也不可能把唯识道理给你讲清楚，这个知道的呢自然就知道，所以在这个经里头呢不能讲太多的道理。心者自然则为清净，就是说心，这个心本身呢，它是自在的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它本身呢是清净的。这个清净的意思不是指的说它的那个内容清净是什么，是说它的存在状态啊是离言的，是没有分别的，不是你这个人梦中反复在这藏想想想啊，这个心是这个样那个样，你想的那个心都不是这个自然存在的心。哎，那个心本身自然存在的那个心，它本身是清净的，它没有想法，没这个不好讲啊，就是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那个没有你这些梦里的乱七八糟的想法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就是说你在梦里头认为有的心都是不存在的，就这个意思。真正存在的心没有你这些想法。哎，就这么理解吧。下边啊，诸法亦然，自然清净。说这个梦里的精神存在，哎，是这个你是抓不到的，不可得的。哎，它本身是这个自然在自然清净的。说诸法亦然，自然清净，就是说那个真正存在的，你要这个心是真正存在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，你要是没有心，没有心，你谁说呀？谁想啊？是吧？谁在这学习呀？谁成佛呀？是吧？你得有一个真正存在的心。这个诸法也是指的，诸法亦然也是指的那个自然清净的诸法。自然清净的诸法是什么呀？是真实存在的，真实存在才能自然，哎，才能清净。那真实存在的诸法是什么呀？其实就是所有众生的心，这是真正存在的诸法。哎，说 那前头也是心，后边也是心，什么区别啊？前边这个心是你自己认为你有一个正在思考、正在分别、正在升起想法的心，这是你的心。后边这个诸法是指的所有众生心、所有佛菩萨心，这些心呢，对于你来说就是诸法，就是一切法。因为三界唯有心嘛，除了你的心就是其他人的心，你的心是分别者，那其他的人的心对你来说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法了。诸法亦然，就是说你的心是自然存在的，这个其他众生心也是自然存在的，也是离分别的。这个清净不是说心的内容是清净的，不是，是指的这个它的存在状态是离言的，是无二的，是没有分别的，是你怎么想想出来的都不是它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法界清净得不动转，说那法界是什么呀？就是真实存在的法。真实存在的法是什么呀？还是三界唯有心。还是就是所有你的心，是他的心，佛菩萨的心，所有的心，这就是法界。所以三句话实际上说的是道理，是一个道理。法界清净，三界唯有心，所有心都是清净的。这个清净指的是真实存在的状态，离开一切分别，离开一切邪见，离开一切这种情境，不是咱们就讲到这儿啊。得不动转就是三界唯有的心，万法唯有的实，一切众生的心，他们本身是清净的，是离言的，得不动转，他们是离分别的。你在这儿胡思乱想的，那都不是真正的法界。注意下边啊，以他因缘现在目前，说这个梦里头都是没有的，都是空的。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呢是无二的，是离分别的。下边以他因缘现在目前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们没有梦了，但是呢已是因为他，因为别人的因缘，现在目前他现在那个别人的梦里头。听明白了吧？就是佛菩萨都没有梦了，但是因为众生需要，因为众生需要他们化身入梦去度他们，让他们也醒来，以他因缘，因为别人的这个需要，因缘需要，他现在目前，现在那个他因缘，就是现在那个其他众生的心中梦中，现在目前让其他众生看见他，被六神通，他神通广大，四神足念而自娱乐，在梦里头游戏人间度众生。比丘如是心乃自在，哪个和尚达到这种境界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心得自在，得大自在。谁是心自在啊？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着你这么一理解，全能读懂，全能读通，是不是啊？把这一段总结一下，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，真正存在的法呢不在梦里，在梦外。真正自然清净的这个所有众生的心都在梦外。说那我现在在梦里头，我怎么能够到梦外啊？你就得佛菩萨入我们的梦，给我们在梦里化身讲法。所以呢以他因缘现在目前，就是佛菩萨解脱了，没梦了，但是因为其他众生需要，他要入其他众生的梦，现在目前让他们看到，然后神通广大去而自娱乐，娱乐就是佛菩萨游戏人间，这是跟众生玩嘛，变化嘛，是不是啊？应以何身得度，就变一个什么来玩，而自娱乐来唤醒众生，比丘如是心乃自在，这才叫真正的大自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。